啊，这饶益一切有情而称为摄众生界。有一句话说啊，为度众生愿成佛。大家知道这个话的意义吗？我们为什么要成佛呢？为什么要调伏烦恼呢？啊？为什么要断烦恼呢？这个是就大乘义来说哦，如果说你是单纯的啊，我有烦恼，这是我的烦恼，我要断除，那我自己能够清净，那这就没有菩提心了。不过这菩提心真的难发，众生难度，而且你说要发菩提心啊，大家数一下。发菩提心四个字，对不对？但是怎么发？怎么修？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就在藏传佛教里面，他就讲有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好像在《现观庄严论》还有哪个经论，它里面有讲。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刚开始修行是怎么样怎么样，圣意菩提心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它还有传承的。那这样一个严谨严密的这样倒次第这样下来，哦，那中国佛教就四个字：发菩提心。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发。你不知道怎么修，除非你真正的非常努力的用功的这样深入经藏十几年，或许你知道，像太虚大师那样发大菩提心，要挽救中国佛教。太虚大师的传记大家读过吗？啊，现在讲故事啊，轻松一下。太虚大师传有读过吗？好，太虚大师年谱，应顺长老做的。太虚大师一生，他有两次开悟，他都是阅读经论的时候，阅藏的时候开悟。两次都是吗？我记得一次是阅读经论的时候开悟，他就身心豁然这样解脱，然后。这个，反正那个开悟的境界很奇妙，很特殊啊。那从此以后，太虚大师就慧解超人，他的思想观念和对于教理的诠释都跟传统中国佛教完全不同。然后言人所不敢言，做人所不敢做的事，好。其实，在太虚大师他年轻的时候，他没开悟之前，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大家知不知道，太虚大师跟人山法师大闹金山寺的事件？不知道。好，大家想不想听？这个其实是这样哦。这个中国佛传统的中国佛教哦。他们是不太重视身教育的，所以说太虚大师那时候说，这个如果金山寺所有全体寺院的法师能够写出一篇像样的书信，只要找到一个他就认输，但是通通都没有。那时候像中国佛教有几个困扰中国佛教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僧人的素质；第二，寺院的经济。那其他我们不要再讲了哦。僧人的素质，在宋朝以前，唐宋时期啊，出家人要出家要考试的，国家考试，知道吗？就像那个高普考，这里有没有高普考的公务员？ 知道高普考啊，好、哦，国家考试，你考试通过了才能拿到度牒，你有这度牒才可以剃度出家。那、啊、你有这个度牒，那、啊、这个度牒啊放在胸口，啊做一个布袋这样挂在胸口，那你这样子呢，无论穿州过省到每一省去才可以挂单。才什么叫挂单呢？就依止在那个道场食宿或是修行等等。而在唐宋时期，出家人出家是要考试，但是到了明朝时期，因为政治上面的黑暗，虽然说出家人也有考试，但是已经变形式了。这度牒可以用钱来买，用钱买得到。那国家也缺这个财政匮乏，所以那时候从明朝时期哦，就是佛教非常衰亡的这个一直在往下掉，跟政治有很大关系啊。直到清朝，那清朝清朝那个顺治皇帝啊，就免除了出家人这个考试的制度，所以说出家的这个出家众的分子就这样复杂起来了。所以说，像这个在这边，有人说中国佛教的出家众是怎么样呢？哦，龙蛇混杂，繁盛交缠。但是像在藏传、南传呢，他们还有比较保持比较良好的制度，例如说，他们藏传佛教，啊，六岁就要入仓，他们仓就是指佛学院的意思啊，然后开始认字，他们的字典，他们的字呢，他们的书呢，就是经典。啊，现在刚开始背小型的心经啊，什么啊，金刚经啊，这些要背。啊，之后他们总共的这样养成教育，一个出家人养成教育好像要22年了。然后，反正以藏传佛教格鲁派来说，到最后几年，最后4年学戒律，他们这种。照瑜伽师利润的这个分判方法，他们就是从小时候这样以思则立色啊，来这个锻炼你的这个思维，所以说你这个心里面能够诚意正心有正念的话，那对于说犯戒的事情，那自然不会去做了。所以说思则立啊，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跟修习力啊是平等的。像近代的中国佛教，有一位长老，他的思则力就非常的强，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哎，你讲对了，应顺长老，你怎么这么清楚？啊，太了不起了啊！应顺长老的思则力、思维力非常强。哦，这个等一下再讲应顺长老师哦，先讲这个。那藏传佛教他们要22年，那到最后4年他学戒律，啊，最后15年他学五部大论，五部大论、现观庄严论，还有什么？啊，我忘记了，反正就五部，有没有记得的？我一时忘记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戒律的律经啊，还要这样学起来。啊，他们每天都有这样的辩经制度，啊，辩经并不是这样单纯辩论而已，就训练你的思则力啊。所以当你这种你被训练的这种思则力很强啊，你心里面装的都是佛法的时候，世俗的见解就不会进来。当你的世俗的见解或是这个清晰到你的时候，你的佛法 一思维，然后心就能静下来。我觉得思则力非常重要，哦，是这样。所以藏传佛教好像这样培育了很多人，然后这样22年过去，然后他们就开始，他所谓考他们的格西学位，他们格西学位要分三等，啊，头等、二等和三等，分为博士、硕士和学士这样子。那你考到第三等格西，那还要再依着这个年次戒腊这样慢慢等，然后等到年限到了再考第二等，再考第一等。那你头等格西考到了，或者说你没有考到，那都必须要去做修行的工作。那至少闭关，哦，3年3个月又3天，或者说进入上下密院学习密续，那是真正的修行的法门。这样他们全部这样读完出来了，好像30几年，啊，30几岁快40岁。他说培育一个生财是这样子。那么像南传佛教呢，他们巴利文9级考试啊，哦，学习巴利文要分9级国家考试，哦，不论是缅甸、泰国，啊，都是这样子。那他培育一个身材是这样慢慢的这样起来，慢慢起来。他有佛教大学，那我们中国佛教，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啊，如果说对佛教能够做一点事啊，真正的做一点事，那这一生就不会白过了。因为我们的佛教已经衰落太久了，长久以来呢，都是靠着金灿佛事在维持他的门面。大家说对不对？那面对着这个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这样强烈的竞争，那我们中国佛教徒，我们汉文佛教徒，我们再想一想，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也是妙老以前常常在呼吁大家的。他觉得中国佛教，他觉得佛教正在衰落，正在灭亡。人家是这样子严谨严密完善的培育生财制度，那我们呢？所以我们见贤思齐啊，见不贤而内自省啊，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吸收这样好的制度，然后来让我们中国佛教然后得到受益啊。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不能说老是一直要去做增上生的事情啊，法会啊，佛事啊，我们要讲的是真正能够维系佛教佛法的命脉啊。另外刚才像讲到思则立社，对，刚才有一位居士讲，应顺长老，曾经以前应顺长老好像60几岁、70岁，那次病得很严重。哎，这个故事大家有听过吗？那应顺长老病得很严重，他那个小肠栓塞啊，那肠子让纠结在一起，他不愿意开刀，他觉得啊，我这个气数已尽。啊，很多人这样去劝导说导师开刀啊，导师都不愿意。啊，有那导师的学生还是弟子啊，很着急，那就拿了导师的八字啊，去给广清老和尚，请广清老和尚，嗯，然后做法，然后让导师能够回心转意开刀。就广清老和尚说，这应顺长老啊，他自己的生命是掌握他在自己手里的，别人不能左右。之后这件事情怎么收尾啊？道元长老他口才也好，威德力也够，好说歹说哦，让应老终于去开刀。那时候连我的师父哦，真华长老讲都没有用。演培法师回来，从新加坡回来讲也没有用。所以说应顺长老他的思则力很强， 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当然，应劳他开刀病好了，他就开始问谁拿我的八字去给广清老和尚啊？所以说，这是讲的一些题外话。这个是我们是说从这个由摄众生界啊，通界三种，然后这样来说啊，说的这么多。那么我再说一点题外话，就是对于像我们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弘扬，我们不要分说台湾，不要说分大陆，只要说我们对于经论、对佛法能好要，想修行，不论是海峡两岸三地的这个出家或是不是出家的佛教徒，我们都应该去做这样的事，而不是说让这个中国佛教啊，像两三百年来都是靠着金灿佛事在维系门庭，这不是件好事情。回想我们唐宋时代的这个佛教的黄金时期啊，北宋天台宗三家三外派的争论长达40年，造成了北宋佛教的这个高度的发扬，对不对？我认为是要去做这样的事，因为出家人的素质要提升。第二个，这个出家众的这个经济来源，这个最好呢，不要再以金灿佛事作为主力还要需要诸位在家菩萨的真正的信佛，然后能够护法，然后这些居士的护持，然后我们佛教才有希望。因为光是这两件事情困扰着中国佛教很久了。当然我不是劝你们来出家，不是，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啊。那我们现在的佛教不缺出家人，但是缺的是什么样出家人呢？有道心、有道念、肯修行的出家人。好，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所谓“处论耳语啊，争诸实也”，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柱子啊，它这个底部它有一点湿润的，就知道天要下雨。这个意思就是说，中国佛教的未来是掌握在诸位手里。我也希望优秀的人才能够来佛教里面出家，然后为佛教、为众生真正做点事。这样才是真正的做事。这样你到了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你好好想了这一生我为佛教的所做的奉献，你会得到好的真上生的。这样的真上生是有愿的，你不会说这样迷迷糊糊的，这样下一次很好的果报，但是迷迷糊糊的不会想修行，不会，因为你有愿。大家了解吗？讲的太多题外话，赶快把别界略说说一下。这个别界啊，刚才我们前面讲了通界，现在讲别界。别界是指的是这有广、中、略三重。而且这个别界的范围只限定在出家众、出家的比丘、比丘尼。那就出家众、比丘来说，广、中、略三重呢，广则无量，中呢 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略呢250戒。这是比丘部分，比丘尼呢，广则无量，中则八万威仪十二万细行，略则348戒。因为这一切所有的这个，无论你受戒的发心啊，受戒的发心，还有心量，或是遍虚空、遍法界，圆满具足，会称为具足戒，是这样子。所以受具足戒是这样，要是缺一条就不具足了。哦，这不是像五戒这样说，你可以这个受少分、多分或满分，不是。所以出家人要一受戒，要么全部，一是总包。那比丘250条具足戒是这样。那么像五戒、八戒、十戒呢，或四叉摩那六法，这都是从具足戒里面衍生出来，这都是作为具足戒这个受戒的前方便啊。所以这个是略，比较略的，称为略戒。当然以受戒的差别来说，那具足戒最高的比丘、比丘尼，再来呢比丘底下啊，分男众比丘、比丘尼，比丘、比丘尼这两个，这是男众，这是女众。那比丘底下呢就是沙弥啊，比丘尼底下呢先有四叉摩那，再来沙弥尼，是这样。那么最后呢才这个在家居士，就是优婆塞、优婆夷这样。好，这个是指的是别界部分。那么这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比丘啊，什么叫比丘尼。比丘有三义，就这本书来说，第一个叫做不魔，第二叫起士，第三叫做破厄。不是恐怖的不，魔是这恶魔的魔。你受戒的时候，在戒坛，在那戒坛上，三人一坛，白氏结魔，白氏结魔出城得具足戒的那时候，那会让魔攻金部，因为又一个人脱离，有了脱离他掌握的这个什么的动能啊，能力啊。但是你日后不修行，那个还是成为魔眷属。哦，但是你不受戒，连这个能力也没有。哦，这是成为不魔。当然还要讲的话还很多了啊，现在是略略的这样说。起士，这个出家人是起士哦，不是乞丐。这个对上而言，我们祈求佛法滋养法身慧命；对下而言，祈求食物哦，滋养色身。这个士呢？大家注意，这个翻译的也是很奥妙。我们是翻乞士，不是翻乞丐。士者，士夫也。哦，这是一个高尚的事情。哦，士夫，大家知道，这个丈夫的夫，然后士是那个士，什么社会人士的那个士啊。好，这是称为起士。另外破厄呢，就是破除烦恼。哦，破除烦恼。好，跟世俗人不同，哦，称为破厄。所以这个比丘具足三义。那么比丘尼呢，就是女众啊。尼者就是女众的意思。那这个意思跟比丘相同。那四叉摩那是学法女， 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你从沙弥尼要到比丘尼之间，你必须要经过两年检验验身验心啊，因为女众的生理心理的变化非常多端，尤其她还有怀孕的可能，必须经过两年。为什么呢？因为女众要怀胎十月，刚开始前三四个月不知道你有没有怀孕，到第五、第六个月才开始知道你真正的有怀孕，所以必须以两年为期，然后来验身验心，这是称为视察摩那。那沙弥尼呢？这在佛教僧团里面，他不是不入僧数哦，他是小众，是僧团里面的小小的刚刚来出家，然后什么都不懂，然后要很多要学习的。像沙弥也有分三种，一种叫做应法沙弥，一种叫屈乌沙弥，还有一种是什么？明智沙弥。屈乌沙弥就是很小的小朋友，然后来出家，那时候他就只能去赶赶乌鸦。如果说有一些居士供养的东西，这个拿到广场上面来晒，他怕乌鸦来把它叼走，我就派这些小朋友啊，他去赶乌鸦，把乌鸦赶走，做这些很小的杂事。但是在僧团里面，这种小朋友啊，很难管难教，常常会惹祸，很不容易。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岁数叫屈乌沙弥。应法沙弥是说他真正受了沙弥十戒。这个我只是这样略说了。沙弥尼呢是女众的小众。这个意义呢跟沙弥相同。另外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就是指在家的男众女众居士。那另外像沙弥尼他要详细解释的话又有很多意思这目前来说不是我们重点。好，那我们大概把这个讲完了。通戒和别戒都说完了。其实像这边的话，本来底下还有很多可以讲的，比如说像比丘尼戒的五篇七句五篇是哪五篇，七句是哪七句，然后它的名称它戒条等等，但是对在家众不一样，略而不说。那至于说沙弥尼呢，那就是这很容易就是由五戒开出来的，另外再加上就是由八关斋戒再加上另外两条还多加一条不捉持身相金银宝物的沙弥十戒。大家知道吗？不捉持身相金银宝物身相金银宝物就是指这个很贵重的什么玛瑙钻石什么手环什么玉镯或是金条金块这不可以拿或是什么水晶念珠这个太贵重的，或是你有什么戒指五克拉十克拉的钻戒的，这出家人这不可以戴等等这些更严格一点护身符那个手表也不可以戴这是更严格一点来说。好，讲到这里现在是刚好六点，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今天所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你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请拿出这本在家五戒八斋八戒学处，翻到第十二页，我们讲这里面的大意哦。这个假三名受戒法，这个受戒也有它的程序啊。好，受戒也有它程序。第一个，请师正受，以一请师正受。啊，要有戒师来帮你受戒，还要帮你做证明。所以说，根据有部白衣结魔，哦，要受五戒，那学处者就是指戒的意思啊。啊，学习五学处就五戒，如随我语，就是跟着戒师这样回答受戒的各种问题。哦，那像比丘、比丘尼要受戒的话，必须要三人一坛，哦，还要三师七正。这什么意思呢？三人一坛在比丘在这个出家人戒法是这样，所谓四人成众啊，四个人就可以代表成为一个僧团。所以说，你如果说超过四个人去受戒的话，那就变成到时候你白氏结魔，刹那之时，无作戒体一发，白氏结魔成就啊，你得戒，到时候僧团对僧团有分裂僧团的这个危险。所以说，受比丘、比丘尼戒必须三人一坛啊，这个可能你们在家居士不知道。啊，你们听听做尝试就好了。哦，那么那主要就是说，受比丘、比丘尼戒这样子呢，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要三师七正，三师呢，德界和尚、结魔和尚、教授和尚，还有七位尊正和尚，帮你做证明。哦，然后受一次戒。然后白那个结魔纹，然后再一白三结魔，然后白四结魔，然后在刹那的时候，无作戒体一发，你得戒了。这样一谈下来，好像要将近20分钟。啊，你们不知道，如果要知道的话啊，来出家受戒就会晓得。所以我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你要受比丘、比丘尼戒，要具足众缘呐，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困难，因为这一切具足圆满了嘛。刚才前面有讲过什么是具足戒的意义，那对不对？还记得吗？非常非常的困难。哦，要三师七正。是这样，然后受戒的时候呢，你的戒场附近还要结戒场戒啊，四大天王监坛啊，当然不是真的请啊，就是四大天王神像啊监坛。然后这时候你要受具足戒的时候，所有那个在家居士啊，都要通通赶走啊，旁不可以看，不可以听。连那个你那时候只是沙弥、沙弥尼，你必须跟大僧，大僧就是比丘尼他们要受戒，不，他们那个大僧啊，比丘僧团你要离开很远，那直到他叫你去了，那你才进去那个戒坛，然后登上那个戒坛，然后斩大具，然后受具足戒，那是这样严格。那、啊、你在还没有受具足戒之前呢，不可以学习比丘尼的出家戒法。所以这个是叫请师正受。哦，这这个意思。而出家众这个要请师这正蒙受戒，这个非常困难。那在家众要受五戒的话呢，只要从一个比丘受戒就可以得戒。啊，也不用像那种 像比丘你要受戒那么困难，哦，是这样。好，以二欲问遮难，这个是指说什么叫做遮，什么叫做难呢？哦，我们看弥沙塞结摩本，那于受戒前须具问遮难。这个遮难就是遮是遮止的，是禁止的意思。难呢？难就是指这个遮是比较轻的，难是比遮更重的，哦，这意思。那例如像出家的话，要出家受戒，出家剃度要先问遮难，所谓十三重难、十六轻遮都要问。例如说，你有没有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啊？哦，有没有污比丘、比丘尼啊？啊，就是说跟比丘或比丘尼行不进行啊？等等，那这些都要问清楚。如果你随犯一条，你就不能出家。哦，不能出家。说你有没有欠债啊？或是你有没有怀孕啊？等等，这些都要问清楚。哦，你有没有精神病？哦，你有没有传染病？哦，都要问。这叫做问遮难。因为你有精神病，那不能出家。那你有法定传染病啊？例如说你有 SARS 啊，那也不能出家。或是说你这个六根不全啊，那也不能出家。例如说这个手指少一格啊，那不可以出家。或是你残废人，那不能出家。所以出家是很困难的啊。你们没听过啊？不晓得哦？不知道？知道哦。这个是有律典里面的故事啊。他是说什么人都来佛教里面出家，佛教僧团分子复杂，那时候好像在印度的外道会讥嫌啊，说哎，这个他们不叫佛陀叫世尊，他们是称呼佛陀，不是叫他乔达摩，就是叫他屈檀，很不礼貌。哎，屈檀的那个僧团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可以来出家，会被人家讥嫌。那详细的这个故事这个根源呢，我再回去找给你看好不好啊。那个外道神父他们这我不知道，这我要去请教那个神父看看他们有没有。我想啊，应该他们有他们的遮难了，哦，那只是我们不晓得而已。不然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跑到天主教里面来出家当神父啊，不可能。他们也，我相信也是有严格的一套水准和要求啊，你不能一下就当神父啊，可能要先当修士哦，是不是？或是像修女的话，你刚开始也不能先当修女，要当见习修女啊。啊，要是觉得你不能，那就请你回家。那这个我再去帮你问好不好？哦啊，如果有同学知道，哪一家天主教，神父你们认识的，带我去参访参访。啊，哦，有得小儿麻痹牧师，哦，是这样的，牧师他不是出家人，他只是宗教师。我们现在是指出家人，哦，那因为牧师他是可以结婚的。他是在家的弘法师啊。那基督教，我们一般现在来说的基督教，他是没有出家人，天主教还是有。那么基督教在最早时期，他们都是统称基督宗教啊。那直到马丁路德和克尔文的宗教改革之后，哦，就有所谓的哦新教，然后分出来，还有他们的旧教，旧教就是现在的天主教嘛， 啊，开始上历史了。那天主教有分罗马公教和的西方东方正教。东方正教指的是像在俄罗斯那里的，那罗马公教是指的是罗马教廷，啊，意大利的梵蒂冈，有概念吧？啊，听拢无，好是这样。只有这个你有出家，才能维持这个宗教的圣洁啊。你的禁欲的，那才能这样。这我记得我在圣严师父的书里面有看过这样的事。那么你基督教这样子，虽然说当初宗教改革为了要革除这个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的一些问题，但是到了现在，那又是如何呢？那基督教呢，流派那么多，啊，什么什么堂什么口的那么多，但是它的总体的这个圣洁性和对于人家的幸福，有真的那么那个虔诚诚恳吗？啊，大家还是觉得像天主教这样比较好，他们有真正的出家的神父和修女啊，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看到神父和修女，即使我们是佛教徒，我也觉得哦，蛮不错的。但是你看那个基督教的那牧师，那他们是在家居士啊，就是说有那种道气不一样啊。哦，这个天主教他们神父修女有他们的道气，但是我们佛教出家人有我们道气啊。那不一样，哦，那只有说禁欲的，然后才能这样出世解脱烦恼。哦，那你在家还是这个有在家的苦恼啊，对吧？所以说，像出家还有出家的话，要问遮难，是这样。我相信在天主教里面也有它的规矩啊，规定。像例如像还有说贼住，什么叫贼住呢？就是他不是发真正心要来佛教里面出家，他只是说像情报人员啊，来探听你佛教的僧团出家人在做结魔法的时候按什么样的私事，或是他要盗取这个僧团的力量，例如说这个僧团的什么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他觉得这个佛教不错，他就要进来这样盗取，这叫做贼住，这样也不能出家。哦，或者是说没受具足戒，可不可以？等等，像这样13重难16轻则，总共说起来13加16，一共多少？29种。哦，这些你都能通过。哦，才能出家。像你欠债，你也不能出家。所以当时我很害怕要出家之前，因为我有助学贷款呢，我还去请教律师，我说这个啊，我有助学贷款，我能不能出家？啊，请教一个法师啊，他说你不是有心欠债啊，所谓真正的是欠债不还，就是欠国家的债，你有心要欠债，有心要逃避，这种不能出家。啊，你以后要不要还？我说当然要还了。他说哦，那可以，是这样情形的。不过这个是比较方便说了，如果真的的话，你要等你助学贷款还完才能出家啊。严格说起来，所以诸位啊，不要以为出家很容易啊，剃度。换衣服就好，出家还有很多的条件，很了解哦。好，还有什么问题？你们提出问题来，我都会再复诵一遍。那个下星期开始哦，正式讲五戒啊，请大家告诉大家哦。这个以前没有来不要紧，这个对在家居士特别特别重要。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好，请说。 好，我了解你意思。好，我把你的问题复述一遍，就是说，在家居士受五戒，好像还比较容易，但是对于受菩萨戒来讲，菩萨戒的受持啊，学习啊，或是讲说的法师很少啊，不容易学习，不容易受持啊，又怕违犯，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我想我这样子来稍微回答一下，试着回答一下。你必须要知道，第一个，你受的菩萨戒是属于梵王菩萨戒，还是瑜伽菩萨戒，或者是优婆塞戒经的菩萨戒？哦，那应该还不会太困难做到。那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第一个，你是在家的学习菩萨，你不是入圣位的菩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有犯则忏悔，忏悔则安乐。第三个，你众戒尽全力去守护，轻戒有犯随犯随忏。然后忏悔清净以后，然后你就放下。虽然说常常忏悔，但是久而久之，这个烦恼习性会随着忏悔啊，会随着修行，慢慢这样被调伏，业障这样慢慢消。所以不用困扰，也无需困扰。那么当然，再来回答。讲菩萨戒的法师，您说不太多，的确，那学习戒律和讲说戒法很不容易啊。那不过还是有几位戒律道场的律师，他有在讲。我说基金会都有提供这些法师的 MP3 你可以请来听。我大概要回答你的问题到这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哦。